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在中国，尤其是上海，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呢所实施的极端的封锁措施造成的民生、社会和经济问题呢，已经是引发国际关注。但是呢，有没有更加严重的问题？北美一位知名的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免疫学和循证医学专家，同时也曾经是川普政府时期的卫生服务部的资深新冠顾问，警告说，这种极端的封锁措施可能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听到这样的一个观点，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今天呢，是想请您放下任何的观念和疑问，首先来仔细了解一下这位专业人士的分析和解释，再来判断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这位医生啊，他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的迫切，所以呢，也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针对中国人民、上海人民和政府进行呼吁。这位专业人士的名字呢，叫保罗·埃里亚斯·亚历山大医生，他是一位学术科学家和新冠顾问研究员。他的学术背景呢，是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获得流行病学的学士学位，之后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又回头到了麦克马斯特大学呢，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研究是集中在循证医学 （Evidence-Based Medicine）， 师从循证医学的发明者葛登·盖亚特。什么叫循证医学？它指的就是能够把当前最佳的研究结果应用到实际的医疗实践和护理中。亚历山大医生呢，从2018年开始，他还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工作，作为特聘的流行病学家。2019年的中旬， WHO 和总部位于华盛顿 DC 的泛美卫生组织请他为中低收入国家以基础流行病和循证医学为基础来开发治疗方案。到了2020年1月，他就接触到了从中国武汉和意大利来的新冠病毒的资料。当时呢 ，WHO 和泛美卫生组织都不明白这个病毒，于是呢，就请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研究这个新冠病毒，利用他的循证医学的经验，综合那些资料来向他们提供报告，帮助他们理解这种新的病毒，并向外界做出说明。那么为什么会选他来做这个事情呢？亚历山大医生说，循证医学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领域，全球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学习研究了这个方面哈，那他是属于其中顶尖的。到了2020年5月，他就被推荐到川普政府的卫生服务部担任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麦克卡普托的科学顾问。由于他组织参与了联邦政府的防疫工作而广泛受到关注，但是呢，他在卫生服务部因为不认同福奇那一派人的观点而受到了排挤，最终离开了联邦政府。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呢，他是跟其他一些知名的医生合作，在新冠的早期治疗等等方面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并向北美大众进行普及。这些呢，都是亚历山大医生的专业背景哈，让大家有所了解。他就跟我说呢，根据他所看到的资料和研究，认为新冠病毒在中国的出现很可能是早于2019年底的。不过呢，这是题外话。这次节目的访谈呢，主要就是关于在中国的极端封锁政策。那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中国极端的封锁限制政策从疫情的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而这种措施呢，有四大害处，其中第四大害处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可能严重到对于整个的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那新田呢，是把他的结论跟大家分享了哈，因为今天的节目呢，时间有限。
All of the science from then to today, we can find not one instance, not one globally.
首先，亚历山大医生说，他们是审核了全世界所有的科学数据，就看到说，在新冠的传播和减少相关死亡方面，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封城措施是成功的。而关于中国呢，他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共政府在湖北武汉疫情一开始所进行的封城措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而中国人们目前呢，正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他说最近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发布一个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他的观点，他一直主张的就是一定不能封城，不能封锁。
I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locked down because lockdowns actually, the collateral damage kills people. It harms the society and destroys the econom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ety and children long term. It will take decades to reverse the damage.
因为它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会害死人，而且会伤害社会，毁掉经济。对于社会和孩子所造成的长期的后果，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恢复。大家记得中国在2020年1月到2月是实施了封城措施，然后对外声称非常成功。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声称中国的模式是成功的，也有美国其他一些国家都说哦，是不是应该模仿这种模式。但是亚历山大认为呢，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为什么呢？他说你把一个社会封闭了，长时间的严密的封城，好像你可以把你待的房间关门关窗，把所有的通风口都封住，你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做到，好像可以防止任何威力从外面进来，或者说从屋里面出去哈。但是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他说这就是今天上海所发生的。
You are denying your population, your base population from becoming infected naturally and harmlessly.Yes, I just said that.
也就是说，这样的彻底的封城是在剥夺整个社会的基础民众自然的、无害的感染病毒的这种机会。那么，为什么要让他去自然无害的感染病毒呢？他说并不是说让你就凑到已经是感染的人面前哈，去待个15分钟然后让自己去感染，他指的不是这个。他说你还是要该做的一些预防措施要做，但是呢这个社会绝大多数的人 90% 的人就让他去过正常的生活，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呢，然后他们有的人接触到了之后可能就会感染，但是呢他们会很快的恢复，因为目前的这个奥密克戎变种 BA2 呢是最温和的一种变种，虽然传染性很强但非常温和，绝大多数的人甚至可能都是无症状的，它很快就会恢复。他说有一个概念，病毒传染呢一般是你需要暴露在病毒非常集中的地区大约15分钟时间，这是通过研究知道的，所以不要害怕说哦，你跟一个阳性的人擦肩而过就会被感染啊、等等。他说这个是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概念。但是呢他说如果你把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封城，甚至封城更久的话，你已经就伤害民众了，因为你剥夺了他们自然感染病毒而且自然恢复的机会。
They will recover and develop natural immunity that will be broad, robust and long term. So that is the first issue.
因为你恢复健康之后它会产生自然的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呢将会是有广泛的免疫性，具有非常大的活力和能够长期有效的这种免疫力。那么你封城就等于剥夺了这个基本人群获得自然免疫力的一个机会和能力了。然而最糟糕的是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病毒它对于外界的压力是会有自然的去一种应变应对的，这种压力包括什么呢？就包括这种封城措施。你封城了，他知道说哦，你想要躲避我。他说其实我们要了解的是这种病毒它的这个本身是什么样的一种物种呢？他说病毒非常简单，他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能够更广的去传染，他要生存，他的生存方式就是传染，所以他的目的并不是说要让感染的人死掉。但是会有人不幸会感染去世，为什么呢？大多数都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基础病或者长期病，尤其是老年人，他免疫力弱，然后又有其他的疾病，结果他感染了之后呢，有些人就会死亡。所以他说这个模式，你预防的模式就非常简单。
We have to strongly protect the high-risk vulnerable in the population. That's the elderly in the nursing homes, the old-age homes, even in your private home.
你重点是要保护这些年长的高危人群啊，尤其是肥胖的。他说他们发现呢，体重过重肥胖的人呢是非常容易感染的，所以你要注意这种健康问题。但是他说绝大多数90%社会上90%的人呢就让他过正常的生活，然后自然的无害的去感染然后恢复， 获得自然免疫力，那么它对于将来的病毒变种呢，就会有非常自然的很强大的一种免疫力。
This virus has not gone away after 2 years. It will not go away.
他说这个病毒两年来它也没有消失，他说现在在未来它也看起来不会消失。所以你以为把人藏起来就可以躲避掉病毒，甚至或许说把病毒饿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把人藏起来的时候，躲避病毒的时候，它病毒会怎么反应？
You need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The virus responds to any pressure you put on it. And I need you to understand what I mean by pressure.
它就会说，好，你不想让我传染，我就要把它变得更厉害。所以他说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虽然目前的病毒变种都是不致命的，但是有可能呢就会产生一种非常致命的，他说甚至可能是会对全球的人类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这种致命性的病毒。这就是这样的这种严厉的封城措施可能造成的一种最糟糕的现象，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它出现。所以他说他呼吁中国人民，呼吁上海人民，呼吁中共政府，他说你们一定要了解，这样的封城措施呢，是不但不会奏效，不会有效，而且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So this zero COVID policy is illogical, it is irrational, it is absurd. It never worked anywhere in the world. It cannot work here. And I am begging the popul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understand.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只能分享到这里。如果您要了解更多的亚历山大医生所讲的他解释这个问题的过程呢，欢迎您到我们的油管频道哈，就是希望之声 TV。 那么新田呢在周末的时候会把整个的节目都放在那里，希望之声 TV 有一个栏目叫新田面对面。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